我们今天来看一段圣经，是马可福音十二章。根据教会的这个安排啊，马可福音今年我们主题就是来谦卑学习服侍。马可福音是整个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个福音书啊，有多少章还记着吗？大家知道吗？16章，很短的。你要说四个福音里面最短的就是马可福音。很多时候有人建议说，刚信主读哪个福音？有大部分人都介绍说，读约翰福音。我是比较推荐读马可福音，比较短，而且它是，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，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立刻、马上、于是，因为什么？这是马可写的，而马可是根据谁写的呢？是根据彼得写的，而彼得是一个急脾气的人，他说话都特别快，所以他是根据那个彼得的口述来写了马可福音啊。好，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的12章28到34节啊，找到了以后呢，我来读双数节，弟兄姊妹来读单数节，好吧？28节我来读哈。有一个文士来，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的好，就问他说：“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”
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。
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上帝。
其次就是说，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。
那文士对耶稣说：“夫子啊，夫子说，上帝是一位，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。”再没有别的上帝，
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安息和各样祭司好得多。
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：“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。”从此以后，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耶稣，你当年如何和那个文士说话，你今天也对我们来讲话，对我们内心来讲话，因为一切都是从我们内心发生的，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而发。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你最知道每一位弟兄和姐妹的内心的光景如何，你也最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。你是一位按时分粮的主，求你借着这简短的经文对我们内心来讲话，让我们铁石心肠能够得到软化在你面前，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去爱主我们的上帝。我们感谢你，愿你亲自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能够来责备自己，来悔改，来相信你的福音。愿主你祝福我们一下的时间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啊，今天呢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主题就是当爱已成往事啊，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，纵然记忆抹不去，爱与恨都在心里。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歌词，如果你知道这个歌词的话，就你已经暴露了你的年龄。
年轻一代90后。
00后可能不知道这首诗歌是什么啊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，叫做《霸王别姬》啊，那个主题曲就是《当爱已成往事》，而一对夫妻叫做李宗盛和林忆莲，这两个人一起合唱了这个电影的主题曲，叫做《当爱已成往事》，非常非常美的一首诗歌。可是过了不多久，这对夫妻的爱就成了往事，他们两个人就离婚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说年少不懂李宗盛啊，当你听懂已是不惑年，就是当你听懂李宗盛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已经是不惑之年了啊。我们当中可能已经有好多人是不惑之年了啊。不惑的意思，什么叫不惑呢？就是不能再霍霍了啊。爱是人类 所关注的主题，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电影小说，我们主题都在描写爱。甚至呢，我们说圣经里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爱。有的教会啊，我们这边教会没有，有的教会门口接待的人就说，一来一个人就说，耶稣爱你我也爱你，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，这个到处都在讲爱啊。甚至有的人说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个情书啊。到底什么是爱呢？真爱可以随时间可以改变吗？我们在座的就作为夫妻来说，请问我们的爱还有多少呢？啊，我们的爱是真的是彼此吸引的爱，还是那种责任的爱呢？我不用你回答，你也不用举手，你也不用选择 A 和 B。 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我们夫妻之间的爱是一种责任的爱。诚实的来说，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彼此吸引，不是彼此欣赏。如果你的爱建立在彼此吸引彼此欣赏的过程当中，早晚有一天这个爱会成为往事的。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文士啊，什么是文士呢？文士就是教导律法的人啊 ，teacher of the law 啊，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三个职分哈、啊，祭司啊，祭司这个君王，还有先知啊，在这个祭司这个职位里面呢，有文士啊来帮助他来解释啊律法。这个文士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为什么要来到耶稣面前呢？因为他听见他们的辩论。圣经说哈、啊，他们辩论什么呢？刚才就是前一阵子我们都讲了，金叔也讲了，这个亚东也讲了，是吧？就是他们讲了关于权柄的辩论啊，关于比喻的辩论，钱币到底是属神的还是属凯撒的，还有复活的见证比喻，他们都争论来争论去。但是呢，他看到说，哎，耶稣回答的非常好，就问他，哎，这是这五个问题当中啊，当时啊那一天呢，很多人问耶稣，这是第五个人问耶稣问题，而这是最后一个动机纯正的问题，知道吗？之前都是动机有问题的，故意刁难耶稣的，可是这个动机是纯正的，因为他看到耶稣回答的很好，于是他就问他说，哎，诫命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哪一条呢？啊，为什么犹太人对律法来说是非常非常自豪的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国家他们民族是尊重律法的。什么叫律法？就是有规有矩的啊。他视为我们，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对律法来说要求就不是那么高啊。这个我们每一代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，我们更注重人的关系，而并不是这种这个法律条条框框啊。犹太人特别注重律法，他们认为自己这个民族是一个有规有矩的民族，所以他们有个职分叫做文士，专门教导这个律法的。在当时的律法来说呢，以色列人的律法来说分成三类的律法。第一类律法叫做礼仪律 ceremony law， 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立位记里面如何献祭，如何献祭给上帝，杀牛杀羊，这叫礼仪律。第二种律啊，英文叫做 civil law 啊。但是我问了很多这个有一些学法律的人说，其实更应该翻译成民刑律，因为里面包括刑法。我们有的时候很多人翻译成民事律啊，这个也可以，反正总之就是讲到申命记里面说你应该做这个事儿，你应该做那个事情啊。这个煮羊的时候不能用羊奶来煮啊。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，他那个你去那个麦当劳里边那个什么 Big Mac 里边，这个很有意思，他那个就没有这个奶酪在里面，他就只有那个牛肉啊。他们就是说这个牛奶和牛不能放在一起，或者奶，就这就是按照他们的民刑律来举行的。那第三类的律法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那个律法叫做道德律，就是十条诫命啊。现在的犹太人也依然认为三类的律法前两个基本上不再实用了啊，因为
圣殿被毁了，他就犹太人都不认为那两个有用了，已经被废掉了。而基督教认为呢，那两个是成全了，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，基督就是那个被献祭的羔羊啊。我们基督教认为这个，他们认为还是就是废掉了，因为圣殿没有了，进入到会堂里面去了啊。那道德律就是十条诫命，而这十条诫命在希伯来语里面总共有613个字母，于是呢他就根据十条诫命，他们就改编了613个一条衍生的律法来解释道德律，知道吗？文士就干这个活了，就是讲解这613个这个律法是什么的。然后呢其中呢他一年有365天，他又讲到说365条不可以做的事儿啊，然后呢有248条，为什么248条呢？犹太人认为人的骨骼有248个骨头，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学医的是吧？就是应该是我只是看到资料说啊，说人的骨头有248个骨头，所以呢，就有248条是应该做的，你要做什么，你不可以做什么，就这么多条，613条律法里，文士就干这个解释这个613条的。然后到底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呢？到底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呢？于是耶稣就回答说，这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要紧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啊。希伯来语听这个词啊叫做 Shema， 这个在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的话，你认为问他们说圣经里哪些经文最重要，他不会说约翰福音3:16，他会说施马祷文，就是这段经文，生命记6:4，很好记，6:4，就是生命记6:4啊，就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第一条诫命。所以我今天要根据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三个主题啊，都是跟心有关系的啊，英文里面都跟 C 有关系 ，C 啊有关系啊，中文叫做第一个，爱是尽心竭力啊 ，Love is commitment to God， 什么意思呢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你要尽心，尽心是什么意思？用你的心灵，你的 heart， 你的心，尽心去爱你的上帝。第二个叫做尽性去爱你的上帝，就是你的情感要爱上帝。刚才我看到弟兄姊妹唱歌的时候，这个在情感中我们需要敬拜上帝啊。第三个是尽意，尽意是我们头脑，你的 mind， 你的脑袋。有很多教会是哦，唱的时候很嗨，唱歌很嗨，就是没你一听的歌词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你发现有些教会，咱们教会没有啊，就是有些教会唱的诗歌，你把耶稣改成那个你的情人也没什么区别，你改成你爱人，你改成你媳妇没什么区别，耶稣我爱你，媳妇我爱你，没什么区别，因为他那个没有神学的东西，没有尽意去爱上帝啊。第三个叫做尽力去爱上帝，用你的能力，你尽力啊。你像啊，我搬这个讲台啊，我可以使劲儿，我叫力量，但是我想把它抬起来，那需要我尽力，尽是需要你用所有的力量，你用所有力量来去做。以色列的问题哈，不是不爱上帝啊。你如果读旧约圣经哈，旧约圣经你发现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没有律法，不是不爱上帝，也不是不信上帝，是不尽心的去信靠上帝，没有尽心的去敬拜上帝，没有尽力的去敬拜上帝，没有尽意的去爱他的上帝。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，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过耶和华上帝，至今他都没有否认耶和华上帝，但是他有真正的去尽心的去敬，用你全部的力量去敬拜上帝吗？爱上帝是一种力量，是一种竭尽全力的去爱你上帝，不是只是嘴里说一点上帝。以色列人的问题，他不是家里把上帝，你读圣经里面所罗门，比如说所罗门不是说他不信靠上帝了，他还为以色列建了那么宏伟的圣殿，可是他就在圣殿旁边又建了一个那个埃及人的外邦人的神殿，
巴利的神殿，
他不是说不爱上帝，但是他在爱上帝之间，他没有计心的去爱上帝。
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，12个探子，只有两个人能进去。为什么？那两个人谁？就是加勒和约书亚。为什么他能进去？为什么那些人进不去呢？难道那些人不相信上帝吗？
不是，是因为看这段经文11节说，因为他们没有专心的信靠上帝。
为什么约书亚和加勒可以进入到上帝，进到迦南美地呢？可以进入到那个流奶与蜜的地呢？因为他是专心的跟随上帝。
雅各书说，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
在约书亚记14章第9节是说，
当日摩西启示说，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地。为什么要把这块地给他们呢？
因为你们专心的跟随耶和华。圣经里面要求的最大诫命，上帝给我们的最大诫命，这些律法师文士问耶稣说，哪条诫命最重要呢？耶稣没有说任何一条诫命，说守安息日啊，对犹太人来说守安息日非常非常重要啊，就是甚至他们以色列人的电梯里边都有一个安息日电梯，知道吗？就每一层都停啊，就是他们觉得摁电梯就是犯罪啊。他没有说守安息日重要，他也没有说做这件事情重要，做那件事情重要，他就说你要爱上帝，因为爱是看不见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做啊，如果说最大诫命就是讲道传福音啊，那我已经做到了，我开始传福音了，我讲道了，我来到美国还传福音了，我就开始，哎，我也在做。但是不代表说你真的爱上帝，爱是让我们眼睛看不见的。你说你有没有爱心？你有没有尽心尽力去爱上帝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什么可以看出来？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不先不用圣经，中国有一成语叫做日久 什么来着，
见人心啊，患难知真情，见真情就是你什么时候能看到你有没有爱上帝。不是说你嘴里看爱上帝，是你的行为证明了你有没有爱上帝。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真的爱上帝吗？还是爱手机？真的，是你拿个手机早上起来的时候开始看手机，你看手机的时间多，还是和神的建立关系读圣经的时间多？这都可以证明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去尽心尽力去爱上帝。我不是说你就不工作了，我不是说你去不做其他事情了，不服侍了，不是，这些都是好事儿。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上帝？诗篇说，上帝说，因为他专心的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。因为他要专心的爱我，他专心的，不是心怀二意的去爱上帝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没有专心的去爱上帝，圣经说这就叫拜偶像。很多时候我们说一想到拜偶像，就是有个佛像啊，或者有个什么，家里是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敢在家里放一个偶像的，说观音菩萨什么李洪志什么的，你这个东西你也不敢放。但是我们内心当中有那么那么多的偶像，
所以约翰加尔文说，人的心就是一个 factory， 就是一个工厂。什么工厂呢？专门生产什么呢？不是 Made in China 的东西，是你的 idol， 你的偶像工厂。你的心就是你的偶像工厂，你不断的在制造偶像。然后 Tim Keller 说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偶像并不是坏东西，而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一切，这些好东西上帝给了我们，可是我们却把它当做了偶像。很多时候我们，如果你读有一本书叫《诸神的面具》啊，这个 Tim Keller 写的就写得很清楚，就很多时候偶像并不是这个那坏东西，而是这些好东西。所以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边，第二封书信哥林多后书说，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，这个愤恨这个词，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， jealous 就是嫉妒， 翻译成普通话来说就是吃醋，知道吗？神就吃醋了，就觉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没有说服侍主不好，圣经里没有说我们传福音不好，圣经里没有说我们参加唱诗班不好，这些都好，但最关键的是我们是不是带着爱心来做的这一切。然后弟兄姊妹，我爱我的妻子，我自然就会给我的妻子买花送给她，但是我买花送给我妻子代不代表我真的爱她呢？不一定啊。你想过吗？我一个人爱自己的妻子，他自然就会去服侍他的妻子，但是你服侍你的妻子不代表着你真的爱你的妻子。约翰福音14:21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去遵守的，这人就是什么？爱我的。什么是爱主的？你是就说我爱上帝，我爱上帝，我爱上帝。你真的爱上帝吗？是遵行神的诫命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并且怎么样？知道吗？下一句，并且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来显现。很多人说上帝在哪儿啊？我怎么经历不了上帝？我信主这么长时间，我从来没经历过上帝。什么原因？没有爱上帝，没有专心的爱上帝。你要信上帝，你就信他到底。你要爱上帝，你就专心的去爱上帝，而并不是三心二意去爱上帝。上帝如果真的存在的话，他值得你一生去爱他。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，但是上帝如果只是精神寄托的话，你没必要去信上帝。你来主日敬拜都是一种无聊的事情。如果上帝只是一个精神寄托的话，爱就是一种关系，爱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，爱也是一份知识，爱也是一种行为。但这一切都建立在委身的基础上，那个把你的生命建立在上帝的基础上。十条诫命前四条诫命就是在讲如何尽心尽性尽意的去爱你的上帝。前四条，第一条是什么？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，这是教导我们如何尽心的去爱我们的对象啊。第二个，你不可以拜偶像，这是我们如何尽兴的去爱你的方式，去爱上帝的方式。第三个，你不可以妄称神的名，这是你的心态，你爱上帝的心态，要尽意的去爱你的上帝。第四个就是关于守安息日，你要尽力的去爱你的上帝，你是敬拜的行动，你这怎么表达？每一天都是主日，每一天都是主的日子。礼拜一是不是主的日子？当然也是主的日子。那为什么就神就定了这一天为主的日子呢？因为这一天是神要分别为圣，要祝福我们的日子，是表达你对上帝爱的那个日子。你夫妻两个人每一天都能跟彼此相爱，但为什么你结婚纪念日那一天就非常重要呢？上帝也给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日子，就是每个主日来敬拜上帝，是七日的头一日啊。所以第二个说其次，哎，耶稣说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在马太福音说其次也相仿，第二个我要说的是，第一个是爱是什么来着？还记着吗？带心，带心字，尽心竭力。第二个是爱是设心处地啊 ，considering others。第二个是康啊，也是一个 CEO 啊。这个什么叫做设心处地呢？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爱人如同什么？爱自己。我们应不应该爱自己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爱自己吗？应该。那神为什么没有提醒我们第三条诫命，就是你要爱自己，要好好真爱自己。现在很多流行书都说你要真爱自己啊，你要爱护自己啊。神是希望我们
爱自己的，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们应该爱自己。但是为什么上帝没有说第三条诫命呢？
因为不需要提醒你，你就能爱自己。你一出生就是爱自己的人，你看一张照片，第一眼就看的是自己，
是吧？你关注的是自己，上帝不用提醒你，因为这两条诫命，上帝要提醒你，因为你做不到，第三条诫命你很容易做到，就是爱自己。
那怎么才能爱别人，如同爱自己呢？
就是第一个我要说的是，就是你爱是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爱别人。
不是按照自己的角度去爱，很多父母啊，
你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爱你的儿女，你为什么后来你的儿女不领情呢？因为你没有按照别人的角度去爱，你站到那个弟兄的角度来去爱他，按照那个姊妹的角度去爱他，
就是英文说你要把你自己放在别人的鞋里面，你有没有知道这个词？这个 put yourself on others' shoes， 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，你想一想就能好了。所以沟通啊，很多人说夫妻之间最重要是什么？沟通。儿女之间最重要是什么？沟通。沟通里最重要是什么？聆听，而不是说。很多人说你看那父母啊，跟儿女说你要这么做，你要这么做啊，很多时候不见效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你没有站到青少年的角度去想问题。
第二个，爱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，那个敬意立场上，他是那个立场，他的观点。无论是圣经，无论是生活，有很多灰色区域是每个人领受不同的啊。你要站在那个人立场上去想问题，而不是站在你的角度去想问题。第三个，爱是在别人的情感上，他的感受。他现在很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情感是真实的，大家承认吗？感觉是真实的，但不一定是正确的，明白吧？你和别人之间沟通，夫妻两个人打仗了，吵架了啊！你没吵过架的夫妻肯定有问题的，肯定吵架。吵架了，很多时候是感觉的问题，尤其姊妹、妻子的问题。你这感觉，但我要告诉你啊，感觉是真实的，他感觉不到爱。很多人说，我要离开这个教会，因为这个教会没有爱；我要离婚，因为我丈夫不再爱我。不再爱我了。丈夫说，你看我在外头工作，我这么辛苦，难道我不爱你了吗？感觉是真实的，但是不一定是正确的。你爱人如己的意思就是你要站在别人的情感上去爱他啊，爱是站在别人的能力上去爱他。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，你需要去站在他那个角度。你能背200斤你能背100斤大米，那个人只能背50斤大米，然后你说，你看连100斤大米都拿不动，你看你这早晨灵修祷告，你这个怎么搞的？你看我灵修半个小时，你灵修10分钟啊，你这不行啊！你看你连读经，我读好几遍，一年我读好几遍圣经，你连一遍都没读完，你这都是没有爱的表现。一个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自义，我们自己的义胜过了别人的义。法利赛人就是这个问题啊，文士、犹太人就是这个问题啊。他不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，他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问题，没有站在别人的情感上看问题，没有建立在别人的能力上看问题，所以冲突就出现了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叫黄金法则啊 ，golden 什么什么什么 law 还是什么，就是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。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，这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亲口说的话。所以听完这一篇道以后，去想一想今天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。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觉得说，哦，这个我要是这我要有绿卡了，我就能解决问题了啊！我要变成公民了，我要解决身份，我要有工作了，我就我们家如果有房子就更好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样，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原因是这些，但是实际上原因出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比一切都重要。啊，我们说，哎呀，现在啊，我们 VBS 缺人啊，我这个缺服饰，那个缺服饰，哎呀，我们这，我们要看到很多外表的东西，但是最关键的是，我们的心如果不改变，你送10000朵玫瑰花给你的妻子，如果你不爱她的话，没有用处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什么是爱？容易成为往事的爱，
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有三个语言啊，这个希腊文是很丰富的一个语言，我们中文就是就爱，或者是你们广东人说中意，我很中意你啊，我们东北人就我很稀罕你啊，
对，就是
这个我们这个希腊文的表达是什么呢？希腊文有三种表达方式，第一种叫做 filio， 就是亲情式的爱，亲情的爱 filio。你们听说美国有一个城市叫费城吧 ？Philadelphia，Philadelphia 就 brothers， 就是我的兄弟，兄弟之爱的城市 ，filial 啊。第二个词叫 irony， 是男女异性之间的爱。如果你知道英文这个词，色情这个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 ，ironic 就是这个词就是来的哈。第三叫story， 这个什么词呢？就是友情，友情之间的爱。但是这三种爱都是容易成为往事的爱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因为的爱啊，这三种爱都是因为你是我的 brother， 所以我爱你，是不是 ？Philadelphia， 因为你是我的 brother， 所以我爱你。但是你不是我的 brother， 我就不爱你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爱情的爱呢？因为你是我的恋人，因为你有性方面的吸引我，所以我爱你。因为我们之间有 friendship， 有友情，朋友之间的友情，所以我爱你，都是因为的爱。可是，不容圣经里的爱呢，不是这三种爱。圣经所说的爱是不容易成为往事的爱，是什么爱呢？就是即使的爱。即使爱在当然你们知道，希腊文叫做 agape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爱加倍。就是 agape， 就是圣爱，就是即使你是一个罪人，我依然爱你；即使你伤害我，我依然爱你；即使你做了什么坏事，我依然爱你。这就叫做即使的爱。圣经里用的这个词就叫做即使的爱，就是即使的爱。在圣经里面，罗马书5:8说：“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为我们死了。”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我们是罪人的时候，上帝已经爱我们了，这个就叫做圣爱，这个就叫做来自上帝的爱。第三个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，爱是死心塌地啊。第一个是什么来着？还记得尽心竭力。第二个是什么来着？设心处地，很好。第三个就是死心塌地。这个我没有直接翻译成英文，就不知道怎么翻译。Deadly love， 就是我翻译成是 love is a commandment of kingdom， the commandment， considerate， 还有一个是 commitment。记住三个英文，如果你学英文的话，你可以记住这三个 con 啊。学中文的话，你记住三个心啊，一个是尽心竭力，第二个是什么来着？设心处地，第三个死心塌地。那个文士就说：“哦，夫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上帝是一位，实在不错。除了他以外，再没有别的上帝了，并且尽心尽性尽力爱他啊，又要爱人如己啊，没有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司好的了啊。”然后耶稣夸奖他说：“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啊！”从此就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了。哎，你发现了吗？他用了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哪段经文？撒母耳记上15，当时是什么情况？因为撒母耳要来去帮助扫罗来献祭，可是扫罗就等了第7天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撒母耳还不来，前面又打仗了，我替他献吧。”旧约里面君王是不可以献祭的，只有祭司可以献祭，那他就代替撒母耳献祭了。然后呢紧接着呢，后来他又杀了腓力士，犯了神让那个扫罗把腓力士人都杀了都杀了，可是他却留了很多人，牛和羊，上好的牛和羊。他说：“哦，我要留这些羊是为了献祭所以撒母耳就说，撒母耳怎么说？说听命胜于献祭。什么叫献祭？献祭就是奉献给上帝的奉献好事儿，服侍主，传福音，做了很多好事情，献祭好不好？非常非常好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爱，就没有用处。哥林多前书里面，这是爱的
这个真正的爱的前提，说如果你就算会说万人的方言，天使的话语，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哎，我懂很多，我就是我很多知识全背的信，甚至我的信可以让山挪移啊，可是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把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我如果没有爱依然没有益处。爱超过一切，你所有的服侍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好事，讲道啊，服侍主，奉献，把一切所有的奉献给别人了，都是好事。但是如果没有爱，就是鸣的锣响到钹一般，你这光想没有真正的实质，没有真正的实质。爱不是知道律法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爱不是知道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啊，是马祷文，我们不是知道律法，是行出律法啊。爱，哎，我看啊，爱也是行律法，是让我们进入神的国啊。然后第三个是，可是第三个你发现一件事情，没有人能达到律法的标准。我们仔细扪心自问一下，我们能不能做到像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呢？我们有没有尽心竭力的去爱别人呢？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去爱别人呢？我们的确也做了，但是没有做到完全。所以耶稣看他回答的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，说什么？今日你就要和我一同进入神的国了，是吗？不是，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。哎，你离上帝的不远了，代不代表他进入到神的国了？没有，还在上帝的国外面呢。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然后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上帝再问耶稣了。嘿，自从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，没有人再敢问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的标准太高了，没有人能活出来。他说，哎，文士很好，你明白了，你终于明白了，你头脑上明白了，可是你行不出来，你已经离上帝的国不远了，但是还差一点点，就差那么一丢丢，差那么一点点。这一周耶稣讲到这一周的周五，就告诉了他的答案。你做不到尽心竭力，你做不到设心处地，只有有一天我死心塌地的时候，只有有一天耶稣真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上帝的国才能真正的进入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旁边有两个强盗，还记着吗？那个强盗可是不懂什么律法，那两个人都是坏人然后那个有一个强盗说，夫子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。这个人懂不懂律法有613条？不懂。他懂不懂说什么叫释马祷文？他不懂。他懂不懂这个律法是个什么献祭，听命胜于献祭？他不懂。哎，你看啊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但是他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耶稣说，今天你就和我进入到上帝的国了。哎，一个知识分子，高级知识分子，一个 professor 来问耶稣，而且他还回答得很好啊，跟耶稣说了这么多。耶稣说，哎，很好很好，但是你离上帝的国还差那么一点点，你在上帝的国外面呢。可是一个什么都不懂，一个罪大恶极的人，如果他不是罪大恶极，不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弟兄姊妹知道吧？罪大恶极的人，然后说，哎，你今天你不用给我回答，你也不用回答什么这个献祭啊，你也不用回答这些，你不用考试，你今天就和我一起进入神的国了。哎，你发现了吗？这个有没有奇怪的事情？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？什么是真正的福音？福音不是劝人为善的宗教，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的。如果你信的是劝人为善的基督教的话，就信错了。基督教不是心灵鸡汤，心灵鸡汤你应该去听百家讲坛，而不是来教会。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了，因为
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来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力爱主，然后其次也相反，要爱人如己。这些人就不敢再问耶稣了，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了啊，因为进入上帝的国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能够接受。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无法接受基督的原因。这些人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了，因为他们做不到。可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他刚刚开始出来讲道的时候，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就已经说了，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，而是要成全律法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天地都废去了，我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，乃要成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基督教不是你要做什么，基督教是耶稣为你做了什么。如果你不区分这个，你就一个是信教，一个是信耶稣，信福音。信福音是我们信靠耶稣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。基督信仰就是上帝设心处地的来到了人世间，他知道你做不到，他知道你爱不了上帝，他设身处地的，他 put himself to your shoes， 这个叫做圣诞节。大家明白吗？什么是圣诞节？圣诞节就是上帝他设心处地的来到你人世间，降在马槽里，他要理解你的爱，因为他知道你的心做不到。什么叫做尽心竭力？就是耶稣基督跪在客亲马尼园的时候，他尽心竭力的祷告，如同雪点一样滴在地上了。他说父啊，倘若可行的话，我明天能不能不上十字架，因为太痛苦了，太羞辱了，所有的罪都归在了我的身上。天父却说，孩子呀，不行了，如果你不上十字架，有一群人就会死亡，有一群人就会灭亡，有一群人就没有希望了。于是耶稣说，父啊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而是要按照你的意思。这个就叫尽心竭力，这就叫真正的尽心竭力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当耶稣真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他说基督教万岁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个就叫做死心塌地，这个就叫死心塌地。人如果不死的话，你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爱。为什么耶稣要死心塌地的爱你？为什么耶稣要设心处地的爱你？为什么耶稣要尽心竭力的顺服上帝去爱你？因为我们的心刚硬了，因为我们的心不行了，我们的心坏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心都死在过犯当中了，可是上帝却爱我们，上帝尽心竭力的爱了我们，上帝死心塌地的爱了我们，上帝设心处地的爱了我们，我们今天才有希望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。大家，我们在座做父母的，你爱你的孩子吗？你能爱到把你的孩子赐给一个罪人吗？一个抵挡你的人吗？这个就叫做神的爱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不是说不至死亡啊，是不至灭亡。如果上帝不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我们就灭亡了，我们就灭亡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该如何去回应上帝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咒可诅。这句话多么严重的一句话啊！如果有人不爱上帝的话，这人可咒可诅啊。可是我们 有哪一个人真的尽心竭力去爱上帝呢？有哪一个人真的设身处地去爱别人呢？我们有哪个人真的死心塌地的去爱上帝呢？当你说我是的话，你肯定还不是啊。可是上帝却将咒诅临到了自己的孩子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父啊父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上帝为什么要离弃耶稣？因为他要拯救你和我。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啊，讲一个故事啊。就是有一位弟兄啊，他的儿子得了先天性的心脏病啊，他到医生那里去看病，医生说我要现在还可以，但是你的儿子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那个心脏病的那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，可能还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他就要死去了啊。所以这个父亲非常非常难过，就到处去求医生，直到找了一个美国医生，不知道哪个医生啊，找到一个名医。这个名医说，我有一个方法，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心脏移植手术，就是把一个好的心脏移到你的儿子身上，换上一个好的心脏。于是这个弟兄就说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要让教会所有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啊，为我的儿子能够有做成功的做一个心脏移植手术来祷告。于是全教会都为他祷告啊。可是难题出了，就是找不到相匹配的这个心脏源啊。所以他就进食祷告在神面前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给我孩子一个机会，让他多活几年，让他能够活下去，能够有一个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。于是他就进食祷告在神面前。这位弟兄后来说，当他越祷告的时候越痛苦，他越祷告的时候越痛苦。为什么要痛苦呢？他说，当他在祷告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极其残忍的一个祷告，他在要让上帝杀一个和他孩子一样大的孩子，他在求上帝让另外一个父亲失去一个他所爱的孩子。所以他再也祷告不下去了，直到那一天他说，我祷告的时候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圣经说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乃是上帝爱了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个就叫做爱了，这个就叫做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否真的爱上帝呢？我们是否愿意尽心竭力的去爱上帝呢？我们是否愿意真的死心塌地的去爱上帝呢？我们是否愿意真的设身处地的去爱我们的上帝呢？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你是爱上帝的，但是我们爱的不够，我没有能力，但是上帝愿意让他的儿子做挽回祭，使我们的爱能够达到上帝面前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知道，主啊，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愿你亲自来洁净我们。我们的爱不够，主啊，求你加添给我们。我们没有设身处地的去考虑别人，我没有尽心竭力去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甚至没有死心塌地的去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心怀二意的去跟随着自己，我们没有爱别人却爱了自己。主啊，求您赦免饶恕我们的过犯。主，你的话语打开了，你的话语讲解了，主，愿主你的圣灵就工作在我们当中，你做安慰的工作，你做鼓励的工作，你让我们因着你的爱而燃烧起来对上帝的爱。主啊，愿你亲自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爱成为真正的圣爱，让我们的爱不再成为往事，让我们那起初跟随上帝的爱能够重新找回来，能够去尽心尽力尽意尽力的去爱我们的上帝，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